手脚冰冷，还是很紧张。有姐妹为我心中默默的祷告。我们成为基督徒不久之后，一定会听到属灵征战这两个字。征战两个字大家都懂，但是属灵征战给人的感觉，好像我们能够体会一些，但是又说不出很确切的情况，到底这个词所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今天早上让我们一起来看。
声音没小。
所以今天我们把一下时间交在主，主求你真的是对我们开启，主要让我们在你面前思想属灵征战这件事情的时候，主要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能够了解，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事为人该如何的征战。主让我们知道真正的对象是谁，知道该怎么样真正。主，我们谢谢你，保守下面时间，奉主耶稣名祷告。使徒保罗是一个被神亲自呼召并且重用的仆人，他把福音传向外邦，建立了许多的教会。除此之外，他更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写了很多的书信。以弗所书是保罗被关在罗马监狱当中所写的书信之一。有人说这卷书前三章讲的是生命，后面三章讲的是生活。也有人说这前三章讲的是真理的本身，后三章讲的是真理的应用。如果我们仔细看看这卷书后面三章所讲，保罗提醒基督徒如何在这个世界上以及 在教会当中行事为人，要有好的见证，穿上新人，要有爱心，不要让圣灵担忧。夫妻如何彼此对待，父母儿女或者是主人仆人该如何彼此对待，很多的重要的属灵的教训都在这当中。就在这个书信快要结束的时候，保罗说他还有末了的话，就是今天早上我们刚刚读过的。接下来的话可以说突然间把整个场景从前面的教会家庭父母儿女一下子就转移到一个战场之上，可以说是非常突然的。保罗提醒我们要穿上军装，要征战。一封书信到了末了有这样子突然间的转折，很可能作者想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交代他的读者。前面的内容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个转折的内容却是一个很深的提醒，甚至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警告，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那保罗在这个提醒当中提到了四件事情，也是今天早上与弟兄姐妹一起来探讨的。第一个是属灵征战的对象、仇敌的攻击，以及属灵征战的本质是什么。这节后我们提到属灵的全副军装是什么。那我们第一个我们来看看属灵征战的对象。不论是什么样的征战，如果弄不清楚敌人是谁，那不但战争不可能打得胜，因为我们不知道要打赢谁，也不会知道说是谁伤害了我们，甚至严重到可能伤害我们的朋友，甚至我们自己。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当中，有一架 F-16 的战斗机发射飞弹打下了一架飞机，后来发现打下的是我们加拿大的飞机，成了一个国际的大笑话。所有的战争首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弄清楚我们到底是在对抗谁，我们手上的宝剑、肩膀上的盾牌到底是要抵挡谁。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在与血气的征战，这边属血气的乃是指血肉之躯，英文叫做 flesh and blood， 就是人。保罗说他征战的对象乃是与掌管幽暗世界的撒旦、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句话从保罗的口中说出来，其实蛮有感觉上是蛮有道理的。保罗嘛，神所重用的仆人，伟大的神学家，他最属灵，他看得最清楚。可是弟兄姐妹，我们仔细的想想保罗这一生的经历，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所讲述他的经历当中，我们看到保罗信主之后的基督徒生活，他受到多少人的迫害，经历多少人的苦楚。按着人的性情，他一定知道是哪一些人迫害他的，他一定弄清楚是谁关他的，是谁鞭打他的，是谁出卖陷害他的。 如果有末了的话，应该是要交代以弗所书的读者，你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要注意哪一些人、哪一些事情，要小心谁谁谁，不要中了哪一些诡计、哪些陷阱。可是保罗在这里说 ，no， 这些都不是他征战的对象，真正阻挠他的是仇敌，是撒旦，真正需要对抗的是撒旦。他要以弗所书的读者从心里面真正的了解属灵征战的对象到底是谁，这同样也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到底我们征战的对象是谁。从信主之后，在许多教会当中服侍中间，我实在看到许多的弟兄姐妹，也包括我自己，我们上错战场，打错战。我发现到什么时候教会当中开始有了争端，弟兄姐妹中间彼此有什么批判论断，甚至互相拆毁的时候，教会的征战跟复兴就开始停滞，开始后退。相反的，什么时候教会有同心传福音，彼此建造，并且用爱心彼此互相宽容的时候，神的祝福就很明显的来到。因此属灵征战的第一件事情，我们就要认清楚我们的敌人是谁。接下来保罗用了三个方式来描述撒旦的攻击，有哪一些呢？魔鬼的诡计、磨难的日子跟恶者的火箭。什么叫做诡计？诡计就是使用一个假象来达到特定的目的。仇敌常常设下一些情况，让我们进入他的圈套之中而不自知，让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对的，是走在正确的路上，实际上却是一步一步踏入仇敌的陷阱之中。那我们要了解一下撒旦的本质是什么，就能够知道他诡计的本质是什么。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告诉我们说，基本上撒旦就是一个完全没有真理，他不但没有真理，而且充满谎言的一个被造物。他的诡计一样，同样是出于谎言。那有三个很大的诡计，撒旦常常用来阻止我们认识神，阻挡我们得救，阻止我们求告神。第一个诡计就是骄傲，不管是属世的或者属灵的骄傲。骄傲就是觉得自己很行，靠不靠神，这不是我们思想当中的选项，这本身就是一个谎言。我们必须认清楚一点，就是为什么神不喜欢骄傲的人？为什么神要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难道人有一些成就，有一些聪明，有一些贡献，不能拿来自我感觉良好一下吗？如果我们成就了一些事情，完成了一个很艰难的事情，得到他人的一些掌声或者是赞美，难道自己不可以引以为傲一下吗？这毕竟是我做的啊，是我完成的啊。如果我很会唱歌，我拼命的练习，我参加比赛，最终成为一个有名的歌手，或者是我从小用功学习，一路向上，拿到很顶尖大学的 PhD， 甚至有很大的成就，或者是我们主办大多伦多地区所有教会的联合布道会，各个教会因为我们的联络安排，许多人参加，有100个人信主，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小小的骄傲一下吗？我有真实的付出啊。这些例子，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就哪一件事情我们是能够独自完成，完完全全不需要神直接或间接的祝福或者是允许？有哪一件事情是完全不需要任何外力或者是外人直接或间接的帮助能够独立完成？我们即使真正独立完成一件事情，不也都是因为神让我们有这个能力能够独自完成，不是吗？骄傲的本质基本上就是一个不感恩的谎言，是排他性的，否定他人的功劳，以自己为标准，以自己为中心，更不要说让神在我心中做主做主。爱德华兹弟兄在他的《属灵情操真理篇》这本书中提到他对骄傲的看法，我分享给弟兄姐妹。他认为说，一个骄傲的人在属灵之上常常会与别人请教，并且觉得自己比别人好，他渴望在神的百姓当中居领导的地位，并且希望自己的意见能够成为他人的指导意见。可是真正谦卑的人却与此相反，真实的谦卑是他认为别人比自己强，但宁愿听而不是说，他并不喜欢行使权力去统御他人， 那宁可追随而不是领导。另外一个骄傲的确切的标志，就是骄傲的人非常看重自己的谦卑，但是真正谦卑的人却认为自己非常的骄傲。骄傲与谦卑有时候的确就是一线之隔。一个人可以很真心诚意的说，啊，我实在是一个很不谦卑的人，我常常自以为是，总是认为自己比别人强，我真的像仇敌一样的骄傲。各位弟兄姐妹，讲这样子的话，可能是骄傲还是谦卑呢？我觉得可能是真的很谦卑啊，但是撒旦的诡计却可能让说这个话的人为着自己能够在众人面前讲这个话，他感到沾沾自喜。真正的谦卑反而变成了一种骄傲。骄傲实在是撒旦一个很狡猾的诡计，让我们靠着圣灵的提醒跟管制，真心谦卑的匍匐在他的面前。以赛亚书二章十七节讲到说，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记住，真的唯一可以被尊崇的只有耶和华。第二个诡计就是世界上的诱惑，金钱、权势、地位，甚至肉体的情欲。这个诡计就是仇敌让我们误以为这就是人生应该追求的目标，人生的价值。这又是一个大的谎言。这个世代已经更深的陷入这个撒旦所设计的网络之中，用金钱来衡量事物。圣经教导我们不要服侍马门，不要为了赚钱就牺牲信仰，停止聚会，把金钱看得比神更重要。约翰也提醒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或许我们会说，哎，我蛮警醒这些事情的，我渴慕神的道，我也与弟兄姐妹有交流，我并没有像我那些朋友一般脑袋里面一天到晚想的就是钱钱钱。我觉得这是非常好，但是要提防一件事情，就是提防我们的眼光跟我们的判断不要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影响，而使用这个属世的看法来衡量道德正义，甚至是教会属灵的事。我讲个故事给弟兄姐妹听，大部分弟兄姐妹都搭过飞机吧？没有搭过飞机的请举手。
搭过什么？坐过
飞机？如果你搭过飞机转机过，那你应该也都逛过DFS 免税商店 Duty Free Store。 DFS 的创始人名叫 Chuck Finney， 他创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叫大西洋慈善基金会。三十年来，他透过这个慈善基金会捐钱给需要的人。2012年，大概他81岁的时候，他把这个基金会关起来。原因并不是说他变得小气了，或者是他财务出了问题，而是他已经达到了他的目标，就是把他一生所得的大部分的财产捐出来。这个基金会30年来捐出了至少60亿的美金给各样需要的人，或者是各样对人类社会有帮助的机构。弟兄姐妹，这世界上慈善基金会多的是啊，那为什么他会这么特别？第一个原因，他过的生活是比平民还要平民的日子。他住在旧金山一户一室一厅的房子，听说还是租的啊。他出门坐的是公车，他绝对不穿名牌的衣服。他手上戴的是替他买的手表。他如果需要坐飞机，绝对坐的是经济舱。有一次，他的女儿在家里面用长途电话聊天，聊了很久，花了很多的钱。他就整理出他们家附近所有公共电话亭的 location， 交给他女儿说：“你以后要打长途电话聊天，去外面自己打。”看到他的人不会知道他是亿万富翁。第二点，他为善不欲人知，受他捐款的人绝对不知道钱是从他身上来的。他也不接受任何感谢的表达，什么感谢状啊、匾额等等，他绝对不要。他为了回避他的基金会受美国法律要求，慈善基金会必须披露所有内容的规定。他的基金会是远赴百慕达群岛注册的。那后来为什么人们知道他呢？就是因为他透过他的基金会把 DFS 卖给法国的 LV 集团的时候，大家说这是谁？就一天到晚去查，终于查出来，原来是 Chuck Finney。第三点，他倡导的是 Giving while living 的理念，就是他认为人应该趁着活着、有力气的时候多付出、多给予。 这个理念影响了许多当代的企业家，开始也全力的付出。譬如说微软的比尔盖茨，或者是股市著名的投资家巴菲特，也是受他的影响，开始把他的财富捐给全世界有需要的人。最后人们问 Chuck Finney 说，你为什么要把你的钱捐得一干二净？他的回答很简单，他说因为天堂用不到钱。让我们学会我们不要受金钱的控制，反而若是神允许，让我们的钱财成为他人甚至教会的祝福。另外一个提醒弟兄姐妹，如果你家的孩子告诉你他星期一晚上星期一学校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试，或者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作业要交，他还没有预备好，或者是周五晚上教会有少年团契聚会，或可是他学校却好朋友邀他去 sleepover， 邀他去看电影，弟兄姐妹，你要如何回答他？如何帮助他做决定？有没有可能告诉他说，孩子，我知道，可是主日到教会是要敬拜者，这件事比起你的功课是来得更加重要，不是吗？可不可以我们仍然到教会敬拜神，回家以后在家里进行，或者是你晚点睡把功课做完？各位弟兄姐妹，属灵的价值观是要从小培养。我们到底担心我们孩子他学校成绩比较多，担心他成绩比较多，还是担心他属灵的成长比较多？这就是属世跟属灵的一个征战。如果我们在我们还可以影响孩子的时候，以及让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事情是比像教会敬拜神还要来得重要的，譬如说功课或者学校的学习或学校的成绩，那我们怎么能够期待他们上大学成年之后能够愿意上教会敬拜神？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有太多比上教会还要重要的事情去做，不是吗？因为从小父母就是这样教导他的。同样的，如果我们在意孩子的学校学习，我们是否也是在意他有没有了解圣经的真理？很多时候我们的下一代是在观察我们，观察上教会的基督徒到底是比较好一些，还是跟世界上的一模一样。如果教会教导要讲神的慈、圣洁、慈爱、互相宽容，但是自己的父母亲回到家关上门就是常常吵架，拿起电话就是跟人家吵架，我们拿什么去告诉我们的孩子要一生一世不要离开教会，不要停止聚会？求神让我们认清楚属灵的价值观，用来建造我们的家。第三个轨迹，除了金钱权势的诱惑之外，世界上有许多的东西是吸引人心的注意。许多宗教或者是社团借着各样所谓的对身体或者是对心灵的修行或者是练功来吸引人全心全意的投入，我没有办法一一的举措。许多这类的修行或是学说都有着很漂亮专业的包装，讲的道理听起来也是非常的有道理哈。他们都是想用一些不同的东西来填满人心灵的空洞，但是这些又都是谎言，也都是会失败。保罗说这些东西都是空洞欺骗人心的学问，都很容易被撒旦利用。保罗告诉我们，神的丰盛都可以在基督里面找到，只有基督才能够填满我们的心灵，其他都是只有华丽的外表。接下来我们来思考一下磨难的日子。在这段经文当中，磨难的日子英文翻成 evil day 或者 day of evil， 也就是说这些日子就是仇敌要来害我们恐吓我们离弃神的。而且保罗特别对这段日子有个提醒，他说在这段日子中我们要穿上神的全副军装。中文翻成是说要拿起，但实际上英文翻得比较好，他是要 put on， 要穿上。也就是说仇敌的磨难来了，我们不是坐在那里说啊，我们逆来顺受，而是我们要穿上神全副的军装来防备、来抵挡。那军装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但是我给你提供两点，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彼此提醒。第一点，我们必须认清楚，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我们有权柄胜过鬼魔的终极根基。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讲到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和自己所见证的道。那希伯来书也讲到是说，那 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亲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就是魔鬼。弟兄姐妹，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已经决定性的、永远的击败了撒旦。这一场战争的胜负已经决定，基督的血清楚明白地说明这个事实。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因此撒旦无法在我们身上掌权。即使有磨难的日子来到，基督却已经得胜了。这是第一点。所以跟弟兄姐妹、跟你左右讲说，基督已经得胜了。大声一点。
基督得胜了。
第二点，我们在神家中为儿女的身份，是我们在属灵征战中的坚固属灵地位。保罗对每一个基督徒讲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使徒约翰也告诉我们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当撒旦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惧怕，记住我们是神的儿女，勇敢的靠着神抵挡撒旦的磨难。雅各是说，不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神，并且要认清我们是神的儿女，勇敢的有信心抵挡撒旦的攻击。今日全世界的教会的处境可以说是越来越艰辛，除了信仰本身遭受逼迫之外，在属灵的立场上也正遭受严重的挑战。圣诞节刚过，圣诞节对基督徒原本是一个纪念神恩典，感谢神为世人的罪来到世界上，并且救赎世人的日子。去年的圣诞节，在台湾有几个大的教会，遭受到同性恋用5到10个人为一组，到教会参加教会的圣诞聚会，他们坐在最前排。当教会达到最高峰的时候，高潮的时候，他们在前面举牌，并且进行同性的亲吻，向教会示威。他们称之为和平攻占教会，用以表达对教会反对同性恋的不满，并且他们所拿的录影机拿去录下教会阻止的行动，然后称教会是崇尚暴力的组织，并且他们有录影带为证。这个虽然只是一两个教会所遭遇的事情，但是已经代表这个时代对于是非黑白已经开始模糊。自以为先进的欧美国家的社会对于道德沦丧所采取的宽容的态度，盲目的高举尊重人群这种自由主义的国家社会，已经使得这个社会的舆论开始对采取严正保守教育的教会采取越来越敌视的态度。教会磨难的日子，我相信已经慢慢的开始，并且会越来越严重。末世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在磨难的日子当中，我们常常会面对道德信仰的挑战，或者是选择。那我再说一个故事，一个非常极端的故事。2005年6月，当美国正在跟塔利班恐怖分子进行战争的时候，在阿富汗境内，有一个美国的海豹部队的海军士官带领他的3个也是海豹部队的特种兵。海豹部队是美国最精锐的部队，这一行4人前往巴基斯坦边界进行秘密的征收任务。根据情报，有一群很接近宾拉登的民兵正在某一个山区集结。他们到了山脊上面侦察这群民兵，就在他们完成征收任务的时候，往山下山的时候，他们被3个没有武装的牧羊人撞见，其中有一个还是小孩子。他们立刻把这3个人抓住，时间紧迫，他们又没有带绳子，怎么办？立刻有了争论，有两个选择，中间就拉两个选择，
放还杀，
一个是放，一个是杀。最后他们说，那投票决定，有一个人弃权。最后这个领导的士官事后根据他回忆，他说他那时心中知道按着常理不可能放人，但是他说那时我心中有一个基督徒的良知把我团团围住，说杀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是谋杀，是绝对是错的， 于是他投出决定性的一票，否定了杀人的选项，放了这三个人，然后四个人急速的往山下奔，往回奔。一个半小时之后，他们发现他们大概被100多个手持 AK-47 自动步枪的塔利班民兵维持攻击，他们立刻还击，并且呼叫他们基地的火力支援。在那场战役当中，来支援的战斗直升机被塔利班的火箭给打下了，上面的16个海豹部队的队员，连同这个士官所带领的这三个海豹部队的特种兵，全部战死。这个士官身受重伤，摔下山谷，他用爬了11公里才获救。这是一个很艰难的故事，各位朋友。我们可能一辈子不会遇到这种生死关头的道德或者信仰的挑战，但是在磨难的日子当中，仇敌会用一些事物，或者是引诱，或者是苦难来威吓我们，想让我们失脚，想让我们跌倒。这个故事让我想起来初代教会所面临的磨难。那时候承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决定。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的心来面对磨难，在磨难当中，让我们仍然能够尊主伟大，见证他的荣耀跟权利。火箭，有时候撒旦会针对我们向神的信心发动最猛烈的攻击，企图动摇我们依靠神的信心。这种攻击针对我们的软弱，攻击我们心中最不愿意让人知道的地方。使徒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使用信德，或者是说信心的盾牌，来可以灭尽这种火箭。那我们不禁要问说，所谓信心的盾牌，到底要如何操练才能够用来抵挡火箭呢？盾牌并不是说我们一拿起来就可以操用得宜啊。或许下面三件事情能够帮助我们在这条信心的路上面，养成一个好的信心操练习惯。第一个，常常来到神的面前，用下面的祷告心态来求告神。那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来，神啊，
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还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这段经文很特别，难道我们自己不了解自己吗？难道我们自己心里面想什么自己不知道吗？诗人为什么说要请神鉴察、请神试炼呢？因为真正了解我们的是造我们全能全知的神，我们对我们自己是全然没有掌控的能力。如果有人认为自己是从里到外、从生到死能够完全有把握的，我想那就是自欺欺人。求神帮助我们，求圣灵随时提醒我们，鉴察我们心中的意念，不要让我们的心思反而成了撒旦仇敌用来对付我们的工具。基督徒要学会一个基本的属灵操练功课，就是让圣灵来管制自己的思想。很多事情可以有很多的角度，我们可以往积极正面光明的地方去思考，但是也可以往负面消极甚至黑暗的角度去思考。如果容让仇敌常常把负面消极的思想放在我们的心中，而没有神的鉴察跟试炼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产生恶行的思想，进而产生得罪的神的言行，这是我们要千万小心的。所以诗人说，鉴察我，试炼我，我们的意念要经过试炼的，千万不要认为通过我们逻辑理智思考的就一定讨神喜欢。第二点，我们要认知神完全知道我们的全人，学习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到神认识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毫无遮掩，完全在神面前表露无遗，我们心中最隐秘、最软弱、最黑暗、最受伤的地方、最深的欲望，神完全都知道，我们在神面前一切都是赤露敞开的。并且最宝贵的就是，神并不会因为看透我们而嫌弃我们，神并不会因为看我们说，哇，某某某，你这种人太肮脏了，太令我失望，这种人我可不救。不，神反而说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神自己也受过试探。换句话说，神用爱来体谅我们。我们只需要做的就是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各位弟兄姐妹，那宝座前做什么？希伯来书这边讲到，我们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段经文用英文翻译很贴切，中文的行动副词叫做只管，这个副词很重要，英文叫做 with confidence， King James Version 翻成 boldly， 就是说我们如何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是带着我们的家当吗？是带着我们的好行为吗？是带着我们服事的果效吗？不是嘛？神已经看透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些都没有用，而是单单带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并且是在什么时候呢？这里英文说是 in time of need， 如果去看一下可以知道哈，在需要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会 in time of need？ 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当我们被仇敌撒旦用火箭攻击的时候，肯定是一个 time of need， 需要神的时候。第三个，那我们要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彼此激励，兼顾彼此的信心。彼得提醒我们说，仇敌撒旦乃是遍地游行，成天就是要寻找他可以吞吃的人。哪一种最容最容易被吞吃的？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人知道？狮子是怎么样猎食的？你们有没有在电视上看过那个狮子怎么样去猎那些鹿啊羊？有没有看过？看过，狮子总是先去追赶这个鹿群或者是羊群啊，赶啊赶赶赶，一直到什么？一直到有一只落单了，或者是受伤的落单了，你就是被狮子吃掉了。各位弟兄姐妹，受伤软弱又落单的人是最容易被这么吞噬。因此，我们要提醒，我们不但要操练信心，而且要彼此扶持，彼此鼓励。基督徒要学会如何鼓励、兼顾那在患难当中的肢体。我很高兴，我已经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已经开始这样做，我对这些弟兄姐妹就觉得，请你持续下去。所以鼓励各位弟兄姐妹，不要有落单的信仰生活。独来独往的基督徒很容易成为仇敌下手的对象。属灵征战的本质，虽然属灵征战是一种敌我的战争，但是这个征战的本质与我们传统观念中的征战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必须认识清楚，否则可能在征战当中白费力气，甚至被仇敌利用。保罗开宗明义的告诉我们，这场属灵的征战靠的不是我们自己兵强马壮，或者是我们的聪明才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有一个很特别的个性，圣经中许多故事告诉我们，神喜欢在人的软弱处显出刚强，神总是喜欢在旷野开道，在沙漠开疆土。红海边无助的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做的就是仰望神，向神呼求。约书亚进迦南地之后，在每一场战役当中，他只要是遵守神、靠着神的，就是战胜；靠自己的、靠自己聪明的，那就是吃亏。弟兄姐妹，不要靠自己的聪明才智，靠神的引导跟能力。神自己也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第二个本质就是说，这个征战是根据属灵的法则，不是世界的法则。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章讲一段非常特别关于属灵征战的话，那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是我们，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虽然是血肉之躯，但是当我们在征战的时候，却不是使用这个世界的方法，也不是使用属于人血气的方法，而是靠着神的引领，将撒旦各种拦阻人认识神的诡计攻破。 保罗特别强调，与仇敌征战的中心在于将人的心意夺回，带领人回到神的面前。各位弟兄姐妹，仇敌撒旦会使用各种方法抢夺人的性命，并且千方百计的阻止人认识神。保罗说，不信的人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属灵征战一个很重要的战场，就是在于让人心改变的战场上面。保罗在这里用的动词是夺回，我们要从仇敌的手中夺回人心，并且要是要攻破坚固的营垒才能够做得到。那我们好好的装备自己。这后面当我们提到属灵的征战的军装，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保罗多次的提到军装。如果提到征战却不提到军装，那就是纸上谈兵哈。因此，我们必须思考一下军装。但是，如果我们要对每一个军装都好好研讨的话，我相信时间绝对不允许。每一个军装的装备都是一个很深的功课。我们让我们探讨一个全貌，一个整体的概念，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装备自己。第一个，我们谈到的是救恩的头盔。不认识的人不相信有神，或者是他不认为需要神的拯救，甚至连我们相信的人也不一定清楚神救恩的真理。不认识的救恩的时候呢，思想就容易被仇敌夺去，用一些虚假的事物来填满。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改变人心，我们需要接受耶稣基督，承受救恩。救恩所保护的是我们的头部嘛。一个人头部如果受创，我想全身就没有办法行动。人要认识救恩，并且领受救恩，谦卑的交出我们自己生命的主权，让神居首位，才能够让人的生命有永生的盼望。否则，我们的头部受创，生命也就失去意义了。公义的胸牌。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8提到说，也要用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这里的义，也就是主耶稣所讲的饥渴慕义的义，也是因信称义的义。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一切信徒称义成圣的根源。我们应当时常的来到宝座前，让羔羊的血洗净我们，抵挡撒旦仇敌的控告。另外，爱心是也联络全德的，是律法和先知却道理的总纲，更是上帝的本性。我们要持续不断的学习爱神、爱人，这样我们的心就被神的意义跟爱牢牢的守护着，稳定的走在一条成圣的道路上面，成就神所要我们成就的真理的带子。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束过腰用带子束腰，当我们用带子束腰的时候，主要的目的是要做什么？有没有人这弟兄姐妹是束上腰准备睡觉的？我相信比较少。如果你仔细观察路旁工作的工人，或者是每个礼拜来收垃圾的工人，他们有些人是束上腰的。束腰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集中力气准备工作，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就是避免受伤。真理的带子不只是认识真理、了解真理，它只是一个起步而已。真理的带子是要帮助如何我让我们产生力气。最重要的是能够在生活中活出真理，这样成为我们基督徒生活见证的力量来源。今年教会的主题是扎根圣经，活出真理，也就是让我们能够束上真理的带子，活出基督的荣美。信德的藤牌，信德的藤牌，我前面已经大致提过，我就提一句说。彼得提醒我们，信心是需要操练，操练的过程当中不免有失望难受，但要坚持着靠着神走下去。平安福音的鞋子，保罗说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脚中何等佳美。神又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每当我们想起来说我们在主里是得到的和平跟安稳，而且神也是这样子应许我们，我们就更愿意鼓起精神走更长的路，把这个令人有真正平安的福音传给人。神平安的福音就像一双柔软又舒适的鞋子，可以让我们走过崎岖的山路。 会酸痛疲惫，不是吗？圣灵的宝剑，有一些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哈，在希伯来书说，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主耶稣也对门徒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可见神的道是真有力量的，也真的使能够也具有使人接近的功能。我们必须要在上帝的道上面多下功夫，让上帝的真道能够在我们心灵当中、生活当中成为具有能力的圣灵宝剑，也才能有武器和力量来抵挡撒旦的攻击。穿戴军装并不是随随便便的穿上就可以，感觉是好像跟穿衣服没有什么两样，不过就是复杂一些，不是吗？其实不是如此哦，我们必须要记住哦，穿戴军装的主要目的是要干什么？是要打仗，不是要去 shopping 逛街，也不是我随时穿上，不想穿了我就可以脱下来。穿戴军装，保罗有几个提醒。第一个提醒，军装是全副的，少了一样都不行，少了任何一样都会留下很大的弱点给仇敌攻击哦。我没有办法想象这一个基督的精兵，戴了救恩的头盔，也有公义的胸牌，束上真理的带子，也挥起圣灵的宝剑，拿起信德藤牌，却是光着脚丫子，没有办法想象啊！他要如何走路？他要能够走多久？甚至他要如何站立得住？这是非常可笑的哦，一样都不能缺少。第二，保罗说要成就了一切，还能够站立得住。军装穿上了，打仗了，成就了一切，保罗说我们还得站立得住，感觉上有点奇怪啊，难道穿上军装我会站立不住吗？这段对话很难体会，一直到我入伍当兵我才体会。1987年到1988年这两年我在台湾海军陆战队服役，我感觉上说穿上军装应该很帅很威武嘛，对不对？特别是男生，我虽然没有拿盾牌，也没有护心镜遮胸，但是我也戴上一个2公斤重的钢盔啊。我戴上很宽，有时候上面还装满子弹，对，还有一把刺刀在旁边。大腿上我还绑上一个防毒面具，背上一个很大的背包，里面有各样的工具。我虽然没有宝剑，但是我也拿上一把差不多4到5公斤的半自动步枪。加上全身的长袖长裤的迷彩服，我觉得我很威武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当第一次把这个全副军装全部拿上的时候，连上的班长就告诉我们，在那时候在夏天的南台湾，摄氏30度。然后班长说，什么事都不要做，没关系，你们就站在那个地方站2个小时，不要动就可以。我记得，我到现在印象鲜明。我站了30分钟之后，我的身体就开始下雨，里面我的衣服里面我就开始下雨。1个半小时之后，我就觉得我眼冒金星。哇！我那时候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赶快跑到树荫下，把我这身上这副军装全部脱掉，把那个拿到手上已经快要发抖的枪扔掉，那是我最想做的。在那快要到两个小时的时候。就从那样子开始操练了2年，当我快要退伍的时候，我可以全副军装跑500公尺的障碍，爬高墙，越过各种艰难的地形地物。我也可以全副军装在一个晚上几个小时当中急行军20-30公里。各位弟兄姐妹，穿上属灵的军装是需要操练的。如果平时没有操练，想在仇敌攻击的时候来到，我们立刻穿上属灵军装，就要上战场打仗，那个不是征战，那个是送死。属灵征战的提醒，保罗在后面跟我们讲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不要再次谨慎疲倦。一个穿上属灵全副军装的，又操练熟悉的基督徒，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注意的？而在最后边提醒我们， 在属灵征战中要警醒不倦，常常祷告。就让我既然讲到我当兵的时候，就分享两件在当兵发生的经历，跟弟兄姐妹分享，作为今天的结束。这两件事情是同一件事情，但是发生在两个不同的时段。1988年的2月到3月当中，是我当兵刚过一半的时间。1988年的1月，台湾发生一件大事，就是很难记得。1988年的1月，能称小蒋的蒋经国总统突然过世，整个台湾政治情况非常的险恶或紧张，军队也是非常的紧张，生怕万一海峡对岸的中国派兵过来学习台湾或者是解放台湾，怎么办？在那一段时间当中，军人停止放假。在我当兵的日子当中，只要我在军营当中一天，我就要站位兵，一次站2个小时，有时候我一天要站4到6个小时。在那段时间当中，我真的非常疲惫。有一天，这真的是月黑风高的晚上，我已经这样子轮班，一直不停的站位兵，站了1个多月，我真的非常疲惫，身心非常疲惫。不但身心非常疲惫，我也很担心，万一中国真的打过来，我兵就打不完。那天晚上轮到我站2次的卫兵，就是凌晨2点到4点的卫兵，心中非常的抱怨，哎，怎么又轮到我站2次？我凌晨1点半被前一单位兵叫醒，洗个脸，穿上我的全副军装，2点钟准时交班，我就开始站卫兵，心中担心又疲惫。全连50-60个人都在睡觉，就我一个人站在门口，美风呼呼的睡。我就靠着桌子，不由自主我就睡着了。突然间，我感觉我的肩膀被人大力的打了一下，睁开我惺忪的眼睛，映入我眼帘的竟然是我们的营长。啊，各位弟兄姐妹，听过一个成语叫做"屁滚尿流"吗？我真是被吓得半死。现在回想起来，哎呦，我真的是我没有办法形容我当时的心情。狠狠骂了我一顿。那天晚上，我精神非常清醒，一直站到4点钟，回到连睡都睡不着，我想完了，隔天早上怎么办？这是第一次，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大概8-9个月后，那个时候我很高兴，为什么？因为他会再过3个礼拜，我就可以退了，很轻松。而且那天部队拉到200-300公里以外演习，我们几个等着退伍的老兵被留下来看守营房。换言之，天高皇帝远，谁都管不着。这一天又轮到我站卫兵。我站12两，中午12点到2点的卫兵，我又穿上全副军装。我在想，天气那么热，老兵哈，为什么要笨笨的待站2个小时？部队又不在，谁会来啊？所以我就把我纽扣打开，透透气。本来一个这样拿着枪，我就背着，然后叫其他人眼睛放大一点，我就走到30公尺以外的连队自己的餐厅，我跟伙房要了一碗方便面。扭开餐厅的电视，泡着面看电视站卫兵。我想说，我吃个泡面，只要10分钟，我吃完我就回去。不料，
因为我是营长，团长，
吃了5分钟，我听到餐厅的门口有一个人对我大喊："林康州，你是不想退伍了是不是？"我吓得回头一看，
团长。
这次不是营长，是我连上长官的长官，
师长。
还好他认识我，我向他求情说："拜托拜托，饶我一回，3个礼拜就要退伍，这样整我，我兵当不完。"我还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林康中，这世界上有很多人是乐极生悲，我希望你不要是其中一人。" 可以放过我。这是两个很失败的例子，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很感恩啊。这两次出的事情，没有人把我判决划过关禁闭，真的是很不应该要学习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当我们最疲惫、最辛劳的时候，甚至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不要忘记警醒祷告，因为那时候仇敌的工作非常的频繁，一不留心就会让他们有机可乘。同样的，当我们顺遂欢乐，在顺境当中快乐前行的时候，也要警醒祷告。各位弟兄姐妹，明枪易躲，暗箭怎么样？有可能来自撒旦、来自暗处的火箭，冷不防我们就会射向我们。但愿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学会属灵征战的功课，让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常常警醒我们自己，装备我们自己，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能够为神征战的基督徒，好吗？最后面有一首诗歌，我想根据交给弟兄姐妹来唱，有弟兄姐妹没有唱过，但我觉得我很喜欢这首诗歌。
这儿有吗？啊！
我猜一首，猜一次给大家，等大家第二遍拉起来。耶稣是位奇妙的救主，他要带领你走。耶稣是位奇妙的救主，他要带领你走。耶稣是位奇妙的救主，他要带领你走，直到征战结束，我们完全的胜利。我主要带领你走，哦，我亲爱的兄，当世界正燃烧，你需要耶稣做你的救主。万事的磐石中，做你宝藏。一起来唱一次。耶稣是位奇妙的救主，他要带领你走。耶稣是位奇妙的救主，他要带领你走。耶稣是位奇妙的救主，他要带领你走，直到战争结束，我们完全的胜利。我主要带领你走，哦，我亲爱的兄，当世界正燃烧，你需要耶稣做你的救主。要藏匿在万事的磐石中，万事的磐石中做你宝藏。阿们，感谢主，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这边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手中，主，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主，我们是何等的渺小，主，但主，你既然来到这个世界上，主，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留下宝血，好叫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主啊，求你让我们靠着你的宝血，靠着你自己的引领，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当有属灵征战来到的时候，让我们在你面前，真是靠着你，靠着你的能力，靠着你圣灵的宝剑，主，让我们能够与撒旦仇敌征战，因为知道这场征战，你已经得胜。让我们在你面前束上真理的带子，让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带着欢喜，带着凯歌，带着积极。谢谢主，奉主耶稣名祷告，
阿门。